我上个礼拜讲到第六个意象，第六个意象是什么？是看见枯骨复活，这个变成一支很大的耶和华的军队，这个是第六个意象，让我们要明白的。那么，整个从36章开始，一直到48章。这个12章圣经里面包括两个意象啊，就是第六跟第七。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进入第七个意象，但是第六个意象呢，我要稍微再多讲一点。圣经自己本身有解释给我们关于第六个意象。那我们上礼拜注意到了，那我请大家把以西结书。37章打开来，我今天晚上呢要，我们只是讲到了第14节，37章，那么今天晚上我要从15节念一念。我们要从15节念到20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指示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22节23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的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处理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然后24节到25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土地上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这是在这是包括在这一个枯骨复活的这个意象的里头。那么我们上个礼拜说到这个第六个意象的时候，我们说到要应验这一个预言，神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在他们被掳的时候已经四散了，那么神就告诉他，有一天这个被掳到四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的以色列人有一天要怎么样？要回来的。 这是对这些在被掳之地的犹太人一个很大的什么安慰，就是说我们不是没有前途，我们不是今天到了外国做亡国奴我们就完了，从此就没有前途了，不是的。神说有一天我要把你们通通叫回来。那么但是在这个意象里面说，我不但把你们叫回来，你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出坟墓，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灵要进到这一个还就是只有骨肉皮筋，可是没有灵，没有灵，没有气息，没有生命在它里头。所以第二个阶段就是神要把灵放在他们里面，然后这一群人呢就复活了，那真正有骨有肉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意象里面你看到这两个阶段。那么圣经自己解释，他说这十一节是说这个骸骨是谁啊，就是以色列的全家，是指着几个支派呢？12个支派。所以这个意象所看见的还不是仅仅只在巴比伦的那两个支派。为什么我说巴比伦两个支派呢？因为这是他们这批在巴比伦的是南国王国的时候被掳的人，但是北国早在100多年前已经被掳，而且四散天下了，是被亚述王四散天下，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到今天很多人还说 missing 10 tribes， 就是失踪的十个支派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当然我们这些年20世纪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的开始发现在中国也有一群人是以色列的人，那么在这个什么印度也发现了，在这个巴基斯坦北面的那这个什么世界的乌吉啊，这个帕什顿这个地方也是找到这些所谓失落的支派。所以陆陆续续这些根本就被人遗忘，连他们自己的子孙都搞不清楚的时候，诶，现在到了20世纪21世纪的时候，这些都开始冒出来了。那么他们照着这个预言来看的话呢，这些人通通要怎么样回来的，因为他是讲到以色列的全家，不是单单几个支派，是所有支派通通都要出现的。所以人看是没有指望，但是神却已经说了，这我要做成这件事。当我做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这个神自己的见证。好，那么今天我要继续往下讲，我们从15节以后所看见的是什么。你就会发现神叫他拿两根杖，一根代表的是南国，另外一根代表的呢是北国啊，一个是犹大，一个是以色列。那么这两个是从哪个时候开始分裂呢？本来是一家人啊，从所罗门之后啊，耶罗波安的时代，这个帝国不是，应该不叫帝国，就是这个神的选民的这以色列国就南北分裂了。这个分裂的局面圣经却说有一天怎么样，两根杖要结为一根杖，就是说会复合的，会统一的，用简单的话讲就是这句话，会统一的。那么所以神第一个答应他们12个支派要回来，第二个他们会合成一个国。在这一段话里我们刚刚念的，你会发现神答应他们不但要统一，而且呢我还要给你们什么，一个王，一个牧人，一个王，一个牧人。所以在这段话里面神答应他们的是 很宝贵的一个应许，就是说不但你们将来会回来，而且可以恢复当年大卫王的时代的那个什么威荣啊，那个威荣啊，给你们一个王，那谁做王呢？哼，神自己说，我的仆人大卫。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以西结看这个异象的时候，大卫在哪里啊？老早老早都死了。大卫是主耶稣之前1000年的人，耶稣到大卫是1000年。那么现在以西结到耶稣是几年呢？差不多500年不到啊，差不多就是400-500年之间。那所以大卫跟他们差多少年？也差不多500多年，对不对？所以你想想，我们现在想到华盛顿，美国的国父多少年？250年嘛，250年、260年，对不对？我们已经觉得什么很远很远了。那么他们现在要听说大卫跟他们要来做王，这不是很难以想象。所以神在这里跟以色列人讲的话，如果没有新约的亮光，是左读右读都读不懂。大卫明明死了，怎么他又来做我们的王呢？所以这些你照字面来解的时候，就怎么样，就解不通了。除非你有新约的根基，新约就很清楚了。第一句话，马太福音第一句话，耶稣是谁？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又是谁？大卫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啊，原来这一个里旧约里面所有讲到将来有一个王，他是做大卫的位，他是我的仆人大卫，都是指着什么人说的？一个人，就是指着耶稣说的啊。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神已经借着以西结的先知的嘴来向犹太人说，将来我要把一个大像你们祖先大卫王这样的一个王赐给你们，在那个时候国家要统一，国家要统一。那么而且给他们立一个新的什么约，对不对？叫做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所以在这里讲的都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从新约的眼光来看，神这个应许应验了没有啊？有没有应验？如果从字面来解，还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两根杖还没接起来，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没有完完全全回到巴勒斯坦建立什么一个国。虽然现在都回来了，都我们见到影子了，但是呢我们只能说他们现阶段是从坟墓里怎么样出来了，但是那个灵还没有进去，耶稣还没有被他们承认。到今天犹太人，你今天跑到耶路撒冷去，你会发现犹太人还是不认耶稣的。我90年去，我去问那边的做我们的导游的犹太人，我说你们这里有神的百姓有多少基督徒在这里啊？啊，他说1000个不到，堂堂大耶路撒冷几百万人呢，他说1000个不到。所以在这么多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或者说整个的巴勒斯坦，信耶稣的是凤毛麟角，因为他们到今天都还不认主。但是照圣经的预言来看，这个是对的。因为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才会扭过来呢？那就是我上一堂要结束的时候带你们念的撒迦利亚书。从撒迦利亚书你去看的时候，他说有一天这一个他们以大卫家拿单家都要向神怎么样痛哭回来悔改，仰望他们所扎的 那一个人。那个谁是被他们扎的，当然就是指着主耶稣说的。那么什么时候这位被他们扎的主耶稣会被他们仰望呢？到了后面十四章的时候就说到南北橄榄山要裂为两半，他们要从那边逃出去的时候，抬头一看，救他们的那一个不是别人就是谁，就是耶稣。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就悔改了，这是我们上次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讲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是要发生的，可是发生在弥赛亚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弥赛亚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所以这个预言讲得多远呢？啊，这个枯骨复活的预言讲得多远？离当时他，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已经过了多少年了？2500年了。所以他看得很远很远，2500年后这件事情要发生的。当然我们是假设很快就要发生，所以我才说2500年，但是我相信不会太久了。好，这是我们从这个37章来看的话，枯骨的意象，枯骨复生的意象，就是以色列的有一天复国，以色列有一天要全家归向主，来解释这一个第六个意象。但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它常常是两层的意思，一层是在最前面，还有一层是隐藏在后面。所以你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神当初对大卫说话的时候，他说，因为大卫说我要为你建个殿，神说你不能为我建殿，我要让谁做建殿呢？让你的儿子为我建殿，对不对？在那段应许大卫说你的儿子要为我建殿的时候，神却说他要做大卫的宝座直到永远。所以他那一句话是一语双关，因为你如果抓字面来看，是指着那一个儿子所罗门说的，所罗门也的的确确做了大卫的宝座，但是他隐藏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照字面解的话，所罗门只应验一个部分，还有一句话所罗门没有应验是什么？直到永远，对不对？所罗门王做王40年，死了就拉倒，没有照永远。但是神说话的时候是我说是做永远哦，所以你就知道神隐藏的意思是什么？是真有一个大卫的儿子，他要做神的宝大卫的宝座直到永远。那不是所罗门，是指着另外一个人说的，那个人是谁？是指主耶稣说的。所以同样的一段话，它有两个层面的领悟。那同样你现在来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我相信也是两个层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来不是单单为着犹太人来的，对不对？耶稣这位救主不是单单做以色列国以色列人的救主，他也是谁的救主？外邦人，对不对？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没有一个是血统上的什么犹太人以色列人，没有啊，我们都是老宗啊。但是主耶稣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关系。那么这个枯骨呢复活成为一个国，那他的意思可不是单单指的犹太人说的咯，你想对不对？一定也跟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发生关系的，只是在旧约的里面，这些先知们他们所讲的意象，不管以赛亚，不管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结，他们所看见的意象 你如果去看的时候，他们看得很远，没有错，几千年之后都给他看到了，但是他们有一个东西是看不到的。什么东西看不到？弥赛亚看得到看不到？当然看得到，这四位大先知通通看见弥赛亚，都知道将来有弥赛亚要来，这个没有问题。可是有一样东西神没有启示，弥赛亚之外有一个跟弥赛亚有绝对密切关系的，那个是什么？教会，基督与教会。可是教会是一个奥秘，旧约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教会。整本圣经第一次把教会启示出来是在马太福音16章。所以这些先知尽管有启示，但是都是关于弥赛亚，而没有一个人知道神还有什么教会的启示，没有的。这个东东在旧约是隐藏的，所以这个启示没有人知道。那么所以我相信这个启示从新约以后就出来了。我们今天新约是很清楚，我们读新约的人，我们知道基督与教会这件事情是很清楚，对我们来讲。那既然犹太人的历史旧约是我们新约基督徒的历史的什么小影，犹太人所经过的这一段旧约的故事经历就预指着什么新约的选民。神有两帮选民，旧约有一帮选民，新约呢也有一帮选民。我们在座的都是哪一帮选民？属于第一帮还是第二帮呢？第二帮的，我们是第二帮的选民。但是第二帮选民所经历走过的这个两千年的道路，其实犹太人已经怎么样走过了。所以他们所走过的就是我们的见解，他们的成功是我们的效法榜样，他们的失败是我们要前车之鉴，要小心的。所以你从这里你就知道，哦，那么枯骨复生，以色列将来有一天要回成为一个国，那么这也隐约告诉教会的历史也会是同样的。你看看教会这两千年已经像不像四散的枯骨啊？分门结党，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你在社会上看到的黑暗事情，你在教会里面呢一样看。所以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这是所谓教会而已，但是里面的黑暗不亚于世界的什么黑暗。所以才会有这个话说，这是引用马丁路德所说的，他教会已经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已经是失去了神应该有的什么见证，就是教会异化。也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八个比喻讲天国的奥秘的时候，他讲到天国的有一好像什么呢，本来是芥菜，结果异化了以后从芥菜变成什么大树，本来是无酵面，你们基督徒应该是无酵的面，但是经过了面酵跑到这个无酵的面以后，这个面就怎么样发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要么就是一个大树，要么就是一个什么发起来的面，就发了的面，里面都有面教、法利赛的教、撒都盖人的教、希律的教，这些东西渗透在教会里面，所以教会变质了，也就被掳到哪里去？巴比伦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局面，在这两千年教会的历史你去读的话，你是一目了然，今天也不例外。那些问题在这里，神答应怎么样要从坟墓里面怎么样 出来，要从巴比伦怎么样回归啊？所以我主日的信息就一直讲到回归，回归讲了四次。所以你就知道神当初在犹太人上所做的事情，今天在属灵的原则上也在谁身上做呢？在基督徒身上，在今天主的教会身上做，要我们离开巴比伦，要我们回到耶路撒冷的祭坛，耶路撒冷的什么圣殿的根基，来建神的家。如果我们不是回到这个根基上，神没有见证，神没有荣耀，我们就失去了什么存在的意义。神救我们是白救了，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神既然救我们，他在我们上是有旨意的。就好像神把他们弄到巴比伦去被掳70年后要把他带回来，是有旨意的，不是要他们天天住在巴比伦，叫做什么只把汴州当荆州，已经不想回去了，已经失去回归的意愿，就是对神的家已经漠不关心了。虽然得救，但是并不认为神的家值得我把我的一生投入。这个就是在巴比伦的基督徒。但是感谢主，不管怎么样，有这么一批人答应了神，所以这些就是神做工的对象，愿意的人，凡是愿意的人可以来信，对不对？凡是愿意的人都可以来白白来喝，神的宴席都已经怎么样准备好了。所以我们愿意与不愿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肯与不肯是我们的问题，做与不做是神做，但是我们必须怎么样愿意肯把自己怎么样完全交出来。我们有保留，神就不做工，我们没有保留，完全交给神，神就做工，这是从来没有变过，从来没有变过。好，所以我就相信这个意象关于枯骨复活也是隐约的指到有一天神的地上的教会也要怎么样归到同一个牧人底下，不再由这些假的牧人在那里就是把羊带错了什么带错路了。神要把他的子民自己带，自己做他们的牧人，做他们的牧人。所以我相信这跟教会也是有关系的。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十章，他说过一句话，他讲我十章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记得吗？十章十六节你可以翻开来看，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为一群归一个牧人。这句话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传道的时候亲口讲的。他为什么忽然间讲到另外还有羊不是这个圈里的，然后又说我要把他们带来合为一圈，这句话冒出来是什么意思？他是指谁说的？耶稣在十章约翰福音十章讲话的对象是谁？就是这些门徒嘛，对不对？那这些门徒十二个人与其他120个人，这些愿意跟随主的门徒都是什么人？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啊，对不对？但是耶稣在这边忽然间想，我还有一群羊不在这个圈子里，但是呢我要把他们带来。所以他是在那里讲一件事情，是这一群人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事。为什么？在犹太人得救的基督徒的观念里面，除了耶稣就是谁？就是我们 Jesus and us 基督与我们。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根本没有外邦人的影子， 一点都没有。起码在耶稣第十章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有外邦人的营。但是耶稣在这里已经说了，哎，我还有一群羊哦，啊，跟你们现在看起来是差的天差地远，是根本有很大的鸿沟的。但是耶稣说，他们也是我的，就是指着外邦人说的，是外邦人说的。所以我们如果懂这个主耶稣当年所讲的话，然后你去读这个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有这么一段话，我念给你们听。因他，就是指耶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那我请问，这里保罗在这里说两下两下，中间隔断的墙把它拆掉，然后变成一个新的人，他在讲什么？就是讲外邦人跟犹太人。外邦人跟犹太人是老死不相往来，外邦人是狗是不洁净的，我们犹太人是分别为圣的，怎么能够跟那些不洁净的人搞在一起呢？所以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就看到神为了打破这些犹太人，虽然得救了，可是脑袋还是花岗岩脑袋，要打破这个东西很难的。但是主在这里告诉他们，有一天我不但把你们犹太人救出来，我还要把什么外邦人也要救出来，而且这两帮人变成什么一群，英文说 one fold， 就是一家人，这里就没有再分什么犹太人外邦人，也没有分美国人中国人，懂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严格的来讲，从主的教会来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里面包括多少人？有人，我听到有人说全世界的人，对不对？世界一家是吧？不对，不是世界的人，是神从世界里面救出来的人，并不说全世界的人都包括在这一家的里头。不信的人跟这个家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他只是凡是犹太人也好，这个外邦人也好，要成为神家的一员，唯一的条件是什么？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得着一个新的灵，新的生命，你才是这一家的人，否则你根本门都没有，懂吗？所以在这一个新的家里，新的人里，就不再分什么犹太人外邦人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什么人都不分了，就没有了，这个人地上的区别就怎么样，全部勾销。所以你在招牌上如果挂了一个华人教会，严格来讲是非法的，听懂吗？这是违背真理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很自然，有华人教会，有英国人的教会，美国人的教会，韩国人的教会，我们叫得很顺口。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这个是因为教，在神的眼光，教会只有哪一种？只有一种，没有好多种。这个是贴的是啊，华人，那个是美人。没有的，这些标签，世界的标签不能够拿来贴在什么神的家上面，不行的。 这个是对不上号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习惯成自然，就这么贴了，都不对的，不对的。所以这个是在第六个意象里面，我觉得跟教会有关的，就这个枯骨复生，不当然是指着犹太人来说的，也是指着。那么你说你怎么那么大胆这样的假设呢？因为我的根据是，这个罗马书二章。罗马书二章里面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话是什么？他说28节到29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呢也是心里的。所以根据这句话，我相信在新约的时代来讲，所有信耶稣的人，不管你肉身本来是犹太人还是不是犹太人，结果都变成了什么？真犹太人了。听得懂吗？是灵的问题，不是外表肉身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一个概念。好，这是第六个意象。然后他后面最后一个部分就是38章跟39章，他是讲到哥格马各之战。那么如果你去把39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在讲义上有这段话，你去读的话，他说，人子啊，你要向哥格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格啊，我与你为敌，我必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剑。那么一直跳到第六节，我要降火在马哥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忽然间冒出一个很多的地名，那这个王呢，他的名字叫哥哥。那么罗斯米色土巴，如果你去查圣经字典，你可以查得出来，这些都是地上的一些国家。那么最有名的罗斯呢，就是 Russia， 罗斯就是 Russia。那么你可以去用工具书，你可以查得出来这些是什么。不管怎么样，总而言之，这个先知又看到将来当这个王回来以后，他要建立一个国，对不对？都统一了嘛。但是有一天地上会出现一个战争，这个战争叫哥格马格之战。那么这个你如果单单看以西结就不容易懂，你必须去看启示录。启示录也讲过这个战争。那个启示录在哪里呢？讲义上告诉我们是在20章7节到9节。启示录的里面20章7节到9节这样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什么？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读的39章这六节圣经有它类似的地方？它最重要的那个点有两点，一个是讲到哥哥与马哥，第二是讲到他们的结局是用什么来灭的，火来灭的，是天上降火下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就是以西结看见的这个将来的有哥哥马哥之战，谁也看见了，约翰也看见了，就是他们两个相差600年。600年前先看到的是以西结，600年后在巴马海岛的时候是约翰，使徒约翰也看到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都是看到。而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以西结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发生，约翰看告诉我们的。约翰说什么时候发生？说一千年完了。那我们知道，哦，这个战争是 一千年，这一千年是指的什么？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回来要建立的那一个国，叫千年国啊。那么在那个千年国的结束的时候，就来了这一场战争啊。这个是在第六个意象里面我们看见的，我们知道就好了。这个离我们还怎么样？还蛮远的，起码知道俄罗斯要存在那么久。啊，这是北方的大国，北方的大国从北方的极处来，所以这个俄罗斯是一个很强的反对神的灵，啊，这个灵是很强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剩下的时间，我就要来讲第七个意象。我们请打开四十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城崩破后14年，月之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仿佛有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看见有一个人颜色如铜，手拿麻绳和度量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这个意象从40章一直讲到这本书的结束，到46章，48章。这个占的篇幅很多，讲得很仔细。那简单的讲是什么？就是看到有一个圣城，有一个圣殿。圣城是耶路撒冷，圣殿就是在耶路撒冷要建的那个圣殿。但是这几章圣经要去解释的时候呢，那么就不同的参考书有不同的解法。基本的不同点是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呢，就是照字面解，就是说将来的的确确要有一个殿出现，也就是到这个以西结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第一个殿在不在啊？他现在是在主后不是主起，就是被掳之后25年，也就是他现在就是尼布加尼撒已经把这个耶路撒冷已经怎么样了，攻破了嘛，对不对？这个这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后14年嘛，所以现在看这个意象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已经怎么样？圣殿呢？烧掉，通通没有了，废墟了。就在这个废墟的时候，神让他看见，忽然又有什么？又有殿了。又有成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意象里面所看见的一件事情。那么，对这个本来是在殿里面应该做祭司的先知以西结，他本来是活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底下？哈，他本来是做祭司，现在流落他乡，在那边天天垦挖地开运河做奴隶，他是什么心境啊？高兴啊还是失望啊？失望，痛苦。那么在那当然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有的他们周围的这些同胞们又是什么心情呢？好不到哪里去嘛，我们通通都是天涯什么沦落人，我们都是苦命人，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么现在神就把这个意象给他， 让他看见怎么样？还有圣城，还有圣殿，那这带给他们是什么东西呢？希望了吗？所以第七个意象是很重要的一个意象，让这些失望的人有了什么盼望。当然这个这是最后一个意象，对以细节来讲，他上个意象已经够快乐了，为什么呢？枯骨有一天要怎么样？要复活，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就凭那个意象已经够打气了，对不对？够兴奋的。可是神还要再让他看见，还不止这么多，我还要让你看到更重要的事。所以神虽然把那一个耶路撒冷交给了仇敌，圣殿让人家去外邦人去烧，但是神并没有放手，神的旨意没有因为从表面看是没有希望了，实际上神说怎么样？我要得着的东西我一定要得着，听懂了没有？你如果光凭外表来看，有没有好看的？一片灰色，一片失望，一片萧条，没有什么可以令人鼓舞的。但是你如果有意象，你如果什么叫做你如果有意象，这句话怎么领会？好，这里意象表给他看的时候是看到哪里去了？看到哪里去了？谁的心啊？神的心嘛。这个意象就是把神心里面的东西打开来，让什么先知看清楚。所以他讲的很重要啊，他说第四节，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就是这个意象，对不对？你要什么态度啊？你都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呢听，然后呢放在心上，什么意思？你要最后要讲给以色列人听，也就是说这个意象不是单单为你以西结一个人哦，我是为着谁的？我整个的选民啊，我是为着我的旨意在以色列神中间要完成的。所以你要怎么样？真的眼睛怎么注意看，然后耳朵呢注意听，然后心里面还要怎么样？放在心上。那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重要的，你必须眼睛看得清楚，耳朵还要怎么样听得清楚，因为这里不但是图画，还有声音，还有话要交代的，然后你要自己放在你的心上，要心神怎么样领会，然后你才有办法怎么样去对你的同胞讲，否则的话你拍拍脑袋忘记特嘞，忘了，那不行啊。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圣经不是不读啊，前面读了后面就怎么样忘了，对不对？这都是我们上了年纪人的最大的痛苦，前面读后面就忘，应该说后面读前面的东西都忘了，不行的。我们一定要下死功夫，否则主的话在我们的身上就好像这边进去了，这边就怎么样出去了，没有用，产生不了效果。要放在心上。你为什么对你妻子或者你丈夫骂你的那句话永远放在心上呢？永远忘不了呢？而神跟你讲的话你就老记不得，所以你的用心不对嘛，对不对？我们的用心不对，老账都想得清清楚楚，对神讲的话就糊里糊涂，这不行的。你一定要把那些事情把它忘掉，神跟我们讲的事情可得要好好的放在心上，每一个细节你都要注意看注意听，因为神讲话是很不但有大原则，而且还有什么它的细则，我们不能大而呼之，马马虎虎就过去了，一马虎就全 全都乱套了，所以异端都是乱套的结果。好，所以这个意象呢，神是先告诉他说，你要仔细的看，仔细的听，放在心上去领悟。那这个整个就是讲到这个殿，先是讲到这个殿，然后讲到这个城，然后讲到祭司，然后讲到君王，这个意象里面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一样一样一样讲得很仔细。那我们这里面的最好的消息是什么呢？你要知道，整个以西结书的前面，就是我前几次讲的，最悲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啊，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神的荣耀。那悲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本来这个荣耀在圣殿的，眼看他怎么样？从圣殿到门口，从门口到城里，从城里到山上，然后从山上呢，到天上，神的荣耀就离开了。这个叫做以加伯，神的荣耀离开，这是人跟神之间最大的悲剧，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发生在圣经里面，最起码我们看到三次。第一次是夏娃跟亚当的故事，亚当与夏娃本来是有神的荣耀的，犯罪以后呢，忽然间发现自己什么，赤身露体，荣耀没有了。然后后来你才会发现，在会幕的时代，对不对？这个以利做祭司的时候，约柜被掳去了，神的荣耀离开了。然后第三次呢，就是我们以西结书所看见的，神的荣耀离开了。所以这些都是讲到神的心怎么样碎了。这个神的荣耀离开不是快乐的事情，是心破碎的事情。为什么破碎？是包括了失望，但是还是不能说出为什么遗弃了。这个最大的心碎是哀莫大于心死，心碎了，因为他的爱情被什么？被遗弃。神的爱情，对犹太人的一片爱情被遗弃了。神责备他们，你们这些是淫妇，对丈夫不忠，所以神的心碎了。这是以西结的感觉。你要读到这段的时候，你要能摸到。好，那现在来到进到这个第七个意象的时候，最宝贵的一件事情，你读43章第1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的神荣光从东怎么样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这本书到了最后，这个意象你看见的是什么？那个离开的荣耀又怎么样回来了？所以这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神就可以再一次的住在他的百姓中间。本来是痛苦的离开，但是现在终于这个事情和好了，终于神可以再一次把他的荣耀放在他的家里，以色列的家就是神的家。然后你看他怎么说呢？第6节， 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我们一起念。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埋葬他们君王的尸首等等等等。第九节，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除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这句话是何等美好。时间神说我要在这里住下来是多久啊？永远。所以我们就要知道神最后他的目的达到没有，还是达到的。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从离开以后神怎么还回得来，什么条件让神的荣耀可以回来啊？这个破镜怎么又能重圆呢？这个道理何在？这是这段第七个意象我们要把它看出来的，否则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前因后果，就糊里糊涂以为这件事情会自动发生。没，天下没有自动发生的事情，这些都有原因的，都有原因的。神的荣耀怎么回来呢？那你就要注意看这个40章的开始，就是第七个意象的开始，我们看的这件事。他说他在这个高山上面看着有一座城。第三节，40章的3节，他带我到那里，看见有一个人颜色形状如同，手里拿着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所以他这个人到了第5节，我见殿的四围有墙，那人拿量度的杆长6轴，每轴是1轴零1掌，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他到了朝东的门，就在门的台阶量门，这坎宽一杆，又量门的那坎宽一杆，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后面都是在量，什么意思？他这边是讲的这个圣殿，这里有一个人就在那边量，代表什么意思？如果你到启示录十一章去看的时候，也有这件事情。所以在启示录十一章1-2节，在使徒约翰所看的意象里头，他看到什么？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做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我们一起念。
只是殿
外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个意象，如果你上过我的启示录的课，你知道这是第三个意象。第三个意象是他看到圣城，一个圣城，那么也看到有一个人要去量啊。这个谁叫谁去量呢？就是约翰，叫约翰去量。那么他说要将神的殿、祭坛、做礼拜的人都要量，只是外院不要量，因为有外邦人，那个外邦人要践踏这个圣城42个月。所以你从这个意象里头你就知道，哦，这个圣城呢，不但以西结看过，600年后谁也看过，约翰也看过。所以解经的时候在这里就在有不同的解法，就在这个地方，到底这个城是字面解呢还是灵异解，那就分成2种了。有的弟兄们就说 照字面解，一个城就是一个城，门就是门，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照字面解。但有的神的仆人就说，不不不，圣殿拆毁了是拆毁了，现在神的家是什么？教会。所以应该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不需要再有一个物质的殿了。所以你就能够发现这个有不同的看法，在解经的书上是有这两大类的解经的方式。那我只能照我个人的领受来跟大家分享，我相信这两个都对。你说那你是不是外交家政治家，这个两边都不得罪？不是的，我想都有他的道理，因为圣经常常是两个面嘛。你刚刚我们讲的大卫的后裔要做那个大卫的宝座，也是两个面嘛。他有照字面解，他就是指着所罗门王；照着灵意解呢，就是指着耶稣来说的嘛。所以这个，所以你现在你两派的解经，有的人说字面解就是字面解，有的人就说灵异解，其实两边都同时可以存在，并不互相排斥，并不互相排斥。那么以字面来解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可以，非常合理。为什么呢？这个我在启示录的时候讲过，但是现在呢，我在因为有人没有上过我的启示录，我还是要讲一下。在预言讲到主回来之前，有一个人要先出现，那个人是谁？敌基督。那么这段圣经在哪里呢？这段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啊，所以请你把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打开来看。从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四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的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第一离道反教的事，第二有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有这两件事情要先于什么？主第二次来，就是主耶稣。今天如果我跟大家说主耶稣明天就要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那你们很聪明，试试看，以后还有人会骗你们的，说主耶稣几月几号要来，你们不能信。保罗说你不要轻易动心，你如果要知道主耶稣到底来不，是不是真的那个时候要来，你要先看两件事。因为这两件事情不发生的话呢，耶稣的第二次来就不会发生。这两件事情如果你看见发生了呢，那主耶稣马上就到了。那哪两件事？第一，离道反教的事；第二呢，大罪人要出现。那么这个大罪人有什么特点呢？第四节是他的特点，他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所以他很狂，对不对？他我就是神。所以他要怎么样子来宣称自己就是神呢？他就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那么神的殿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那今天在哪里呢？那他就来到教会自称是神吗？不是。这个殿是指着耶路撒冷要有一个殿的，他要跑到耶路撒冷坐在殿里面自称是神。如果你把但以理那段话九章的话拿来摆在一起，你就看得更清楚了。我只是没有时间，你们回家去看。但以理九章是说他要是贡献子息，然后呢他要到殿里面自称是神。所以什么叫做 这个贡献的是子息呢？也就是说，这个有一天啊，杀牛杀羊的供这个祭物的事情啊，恢复了。然后呢，他跑到那里去的时候，他就把他命令停止，然后说：“你们献祭不要给那个耶和华，献祭给谁？给我，因为我就是上帝。”这个就是这段话的意思。他这个大罪人，他要出现在世界的舞台，要迷惑全天下的人，然后他说：“我就是神，我就是你们敬拜的，所有的神都比不过我，我是最大。”他这样子说话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说的，在什么？神的殿里。那这个殿就是有一天要出现在地球上的，因为神的殿从主后70年到现在都怎么样？没有，不存在，所以这个殿会重建的，看见没有？所以这个殿会重建，重建的时候犹太人就开始恢复他的献祭，因为对犹太人来讲，耶稣不是弥赛亚，所以他们还要赶快怎么样献祭，来为他们赎罪。所以这个第三个殿是要建的，从字面解就是如此，从字面解就是如此。那然后敌基督在那里成为自称为自己就是神，然后啊，神要击杀他，要击杀他。那不管怎么样，这是第三个殿，在耶稣来之前就建了，然后一直持续怎么样？到耶稣来，第二次来，这个殿还在的，还在，只是现在不在，有一天会重建。这个是许多读圣经预言的人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的殿要重建，只是现在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那里有什么殿？有清真寺在那里。所以这件事情怎么演变，是大家削尖了脑袋想要想通的啊。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不同的理论，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说要建就是要建。好，那么你就知道哦，到约翰他看的时候，他是神叫他你去量好了。那么以西结也看到同样的，要去量，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圣殿要量？尺寸要对，尺寸要对。那么就告诉我们，神的家是有一定的什么？一定的规矩，一定的尺寸。尺寸一不对，这叫做什么？中国话，尺寸不对，你的尺寸不对，假货当然是一个，对，没有错。我们土话叫走样了嘛，走样了。今天很多关于神家的事情，尺寸是不对的，懂吗？所以神要不要？神当初建会幕对摩西讲的话，后来建圣殿对所罗门讲的话，都是讲的怎么样？有板有眼，清清楚楚，什么颜色，什么尺寸，什么大小，什么高度，什么材料，都是规定的怎么样？非常仔细的。然后还口口声声要跟摩西说，你造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山上启示你的样子，一点都不能改变，就尺寸要对。但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这个尺寸就慢慢就怎么样变了，就跟我的衣服一样，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尺寸，现在是另外一个尺寸，变形了嘛，变形了。我们把神的家都变形了。所以现在讲到要量，要量什么意思？所有不合尺寸的东西都怎么样？都去除的。 神要的是他自己的标准，自己的尺寸是一点都不能改的，对吧？听得懂吗？神的东西是绝对不能照着人的意思，是必须照着谁的意思？神自己的意思。因为这是谁的家？我的家就照谁的意思？我的意思嘛。你的家就照你的意思嘛。你高兴怎么这么做？那现在是神的家，我们偏偏这么自作聪明，自作主张，这边也给他改一改，那边也给他改一改，改到后来神说这是谁的家，全都走样了。犹太人第一个殿为什么拆掉？走样了嘛。第二个殿为什么又拆掉？走样了嘛。道理都是一样的，走样了，神不要的，就是这么简单。好了，现在第三个殿，神说去量，把量清楚。好，第三个殿有物质的，这个殿没话讲。但是我们今天从新约的眼光也知道，也是一个属灵的殿，对不对？属灵的家有没有尺寸啊？当然有尺寸。属灵的家的尺寸是什么？神的家，神的教会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的尺寸是什么？我们大家来读一读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什么？基督的身体。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教会嘛，哈。那怎么建呢？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没有基督的身量。这里有没有尺寸？什么尺寸？基督的身量。所以你就知道，哦，什么叫做神的家？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长到什么程度？基督的身量。这叫做一轴加一掌，或者一杆加一轴，不管怎么样，反正有尺寸的。这个尺寸是什么标准？神的儿子，神儿子的身量就是他的标准。那现在保罗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得长大怎么样？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婴孩可不可爱啊？可爱。但是在神的家有没有份呢？没有份。你如果是婴孩，你在这个家就没份。因为所有在这个家有份的都是什么？长大成人，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基督徒如果刚刚得救爆买瓶很可爱，大家都要拍拍你。明天过礼拜五我们又有两个新婴孩要生出来了。对吧？我们都很高兴。可是难处是二十年三十年的老婴孩还一大堆啊，还拿暖奶瓶在那边吸啊。就不可爱了。就是严重问题了。你如果得救了那么久还在做婴孩的话，你跟神的家就怎么样？配不上了。你得长大。如果你要有份于这个神的家，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得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样你就是这个殿，这个第三个殿里面你是其中的一份子。听懂了没有？所以你不要去想说，哎呀，我懒一懒，我以后再爱主，现在不要，现在让我先爱世界，爱过瘾了我再来爱主，没门儿。没有这种神的儿女，没有这种假期的。从你得救那天起，神在你身上就定规好一个旨意，你要怎么样？长大。你要从吃奶有一天要吃什么？干粮。你要心窍练习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你不要傻乎乎的一天到晚就是要人家喂奶。喂奶的有一个现象，就是天天叫什么？哭啊， 就是天天叫着哭，要人家喂。开始可以的，也应该的，但是时间长了，在主里面得救的日子慢慢慢慢一年一年累积下来了，你得长大了。所以这是今天教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以不长大与无所谓，反正我只要得救了将来上天堂怎么样没问题了，天国的绿卡拿到了，放心了。我告诉你，今天的 bad news 是别放心，你进不去的。因为这里所有在这个圣殿里面能够成为神家的都必须符合什么尺寸，你的他量量你的身高是不是长成的身量，像我的儿子耶稣吗？如果不像，你没门儿。你知道在城外，对了，没错，要那个时候就是要咬牙切齿。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好，这个是我想我们一定要认识的非常清楚。第44章还有一个点也是跟这个是平行的，你到了第44章来看。44章你如果来读这个四节到九节，四节到九节，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观看耶和华荣光充满殿，我就伏伏在地。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一切的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这就是把刚刚那个话再重复一次，就是神就怕他没有搞清楚。好，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说圣地一切出入之处呢？就你要给我拔门，给我拔好。出入就是门口嘛，这个门，你把门要给我拔好。他以前出事情是怎么出的呢？第六节，你要对那个悖逆的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你们做了什么事呢？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就是废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你们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也就是说，神在这里指责他们说，以前你们的祖先有没有把我的家管好？没有。什么是你们失职的地方？就是那一些外国人，用他们的话叫外邦人，而且他们来还不算了，还说到，你看第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这句话你如果去读英文的话是指什么？不但是指外邦人，更重要的是说什么？以色列人的外邦人。听得懂吗？因为我上次说过，在第四个意象里面，他神指出来，你们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肉体受了割礼，可是呢，心却没有受割礼，记得吗？所以你们玷污了殿，你们把剩余俗的就没有分清楚，使我的殿受到严重的污染。也就是说，人啊，你把受血气的东西带到属灵的侍奉里面来了，你把教会里面神的家用 世界的方法，人的聪明，人的手段来经营神的家，来做教会的行政管理等等等等，这都是神所什么恨恶的。今天我去读那些教会增长，他们请的就是哈佛毕业的 MBA 来管，今天的所谓 Mega Church 那个管理的人都是哈佛或者什么 Ivy League 的 MBA 来管的，管得很成功，上万的人在这里，什么 program 都有，但是人可以拍手啊，了不起啊，钱多人多，这就是成功嘛。可是神会说什么呢？这些人根本就不认识我，这叫做外邦人。你看，你们没有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东西。也就是说，今天都是这些挂牌的基督徒在神的教会里面掌权当家做主，根本对神一点都不认识，他用的手段用的方法全都是什么世界的一套，他怎么管 GMO General Motors General Electric 怎么管 Microsoft， 他今天跑到教会来怎么样，照管不误，同样的方法如法炮制，以为这个神的家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公司行号怎么样一样的，这个是神所厌恶的一件事情，厌恶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在这里说，如果今天我要住在这里而且住到永远的话，你要告诉以色列家什么，把门看好，所有出入进口的地方看好，不准什么人进来啊！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以入我的圣地，也就是说在这个神要建的这个家，那个将来是神永远的家的那个地方，是没有身心割礼的人有份没有份能不能进去的，是绝对不能进去的。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对犹太人来讲，不要以为你们身上割了一块皮，有了割礼，你们就当然认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当然是可以侍奉的，这是犹太人的观念。那么到了新约来讲呢，你以为你受了浸了，有一个牧师的签字了，你就认为你就是什么基督徒，可以侍奉神，可以在神的家里面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你根本就没有认识神要的侍奉跟这个世界上人要的侍奉是两码子事情。神要求必须心受什么割礼。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受割礼，还是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你不能侍奉，你没有资格侍奉。今天很多的在教会里面当家的人，不管是长老，不管是执事，不管是牧师，有学位有能力，可是心没有受割礼。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什么叫做心里受割礼？心受割礼，照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第三章第二节，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第三节一起念，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英文的翻译比中文更达意，是说 Worship God in spirit， 可是呢 Have no confidence in the flesh。 那上个礼拜其实我讲过了，记得吗？为什么第一次受割礼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不是在他80岁，而是在他 100岁呢？为什么有差20年的事情呢？啊，因为第一次称义的时候是他信神没有错，所以他被称义了，但是他也信谁？也信自己，所以他的信心是掺杂的，那个时候没有隔离。但是等到他99岁了，神说你明年要生个儿子，他信，可这一次的信，20年后的信心有什么不同呢？他只能100%的怎么样信神，虽然表面看可能吗？不可能，我也不可能，老婆也不可能，周围没有人可以让我生儿子，不可能。可是他说神说信我就信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有隔离了。这个隔离的信心跟上一次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他是信神却不信谁？不信自己，这叫做隔离，这叫真隔离，这叫心理的隔离。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对神有信心但是对自己失去信心，你就是一个真隔离的人。如果你又信神又信自己，你就是什么？没有受隔离的人，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这件事情容易吗？不容易，要很长的时间来学这个功课。我上礼拜也说过了，在亚伯拉罕学了20年，在摩西呢40年，在彼得，在所有人呢，他是最快的3年。彼得学3年，他是学的，因为他付的代价最高最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在神的家里，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个荣耀的呼召，有一个荣耀的意象，因为他要把他的家设立在哪里？他的教会，对吧？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两个责任，第一个你要长大，第二个呢要心受隔离。如果你没有这样子，你跟神的家是搭不上边的，神没有办法用你来成为建造他家他的殿的那个活石，不可能。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先要做工，神要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先做工，所以我们会碰到很多很多的事。我们从信耶稣以后，我们的日子不是叫做 hunky dory， 不是一路一路顺风，一切平安，一切都好，没有的。我们是非常的什么坎坷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发生在我们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事业生活、教会生活各方面，我们都碰到问题。问题是你怎么面对这个问题？你是存心说倒霉呢，还是说哈利路亚什么感谢神，神在做工，坐在谁身上啊？神啊，坐对付他。不是，坐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以你如果聪明，你要为每一个神的安排，每一个神的管教，你都要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谢谢你，因为你正在造就我。用这个态度你就有福了，不然的话天天你是跟人斗，呵呵，跟天斗，跟地斗，其乐无穷啊，我看痛苦无比，一点都不是其乐无穷。你除非看见神的旨意，你才能够其乐无穷，否则你真是天天愁眉苦脸，哎呀，这个基督徒过得苦死了，苦死。不用苦，你如果看见这第七个意象，你就什么？有福了，有盼望了，有能力，有希望。这是以西结要带给我们的，我想这是第七个意象。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你们自己去慢慢去揣摩，大的重点就在这里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让我们在一起把以西结书能够全部重点交通出来。主，我们这是求你继续在这些你的话语上向我们吹气，向我们 启示，让我们听起来好像似懂不懂的地方，在我们的生命经历中能够完全在圣灵的带领里头，有一天完全消化，完全明白。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这一切不是人可以做的，都是神你自己在那里做，因为你说你要建立你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什么人，居然被你选中，居然被你呼召出来，有份于神伟大的工程。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把感谢归给你，也把我们整个的一生归给你，好叫你的旨意可以照着你的意向成功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